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1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信息技术产品协议谈判取得突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前接受新华社的书面专访，他说美中建交35周年以来，两国关系和彼此在诸多领域的合作的成果难以想象。美国邮政总局说他们的电脑系统在9月中旬被黑客入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认北京和台湾的关系存在新的问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童振源教授说，北京希望避免两岸关系恶化。
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慢慢下来，如果说要进一步来发展，其实困难度
将。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和中国有关扩展一项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谈判取得突破，该协定旨在取消高科技产品关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宣布了这个消息。亚太经合峰会结束之后，奥巴马于星期二会晤中国高层领导人。奥巴马说，美中两国已经达成共识，将就扩展世贸组织的技术产品协议的问题进行更加广泛的谈判。由于美中两国就该协议所涵盖的产品种类存在着分歧，谈判在2013年11月曾经终止。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发表声明说，在美中两国取得突破之后，全面谈判定于12月恢复。
This is encouraging news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t shows how the U.S. and China work together.
声明中话，可望取消关税的高科技产品包括了医疗设备、视频游戏控制板、电脑软件以及下一代半导体元件。1997年生效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规定，签署国家应该取消某些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很多人认为，鉴于技术发展的情况，应当扩大该协议所涵盖的产品种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之前接受新华社书面专访。新华社11月10号摘要刊出采访内容，白宫11月11号公布了专访的全文。奥巴马说，美中建交35周年来，两国关系和彼此在诸多领域的合作成果难以想象。奥巴马说，美中最近在抗击西非伊波拉疫情方面进行了良好合作。奥巴马断言驳斥美国试图压制中国的讲法，认为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发展或者安全必须以他国为代价的灵和思维已经过时，美国欢迎一个稳定繁荣与和平中国的崛起。不过奥巴马重申，美中在一些问题上仍然有分歧，他重申坚持普世人权的重要性，认为人权价值会使社会更加和谐更加成功。奥巴马还强调了贸易公平和自由化，希望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止网络商业侵权行为，继续加快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形成机制。奥巴马还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中国面临的东伊运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反恐是美中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奥巴马代表美国人民向昆明和乌鲁木齐等地前不久恐怖行径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同情。中国政府网军涉嫌入侵美国邮政总局电脑系统。星期一11月10号，美国邮政总局称其电脑系统在9月中旬被黑客入侵，80万多名的雇员的敏感个人信息有可能流失。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专家锁定中国政府的网军为头号嫌疑人。 北京一直否认从事网络窃取活动，但最近包括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美国政府的安全检查承包商 USIS 的电脑系统遭到黑客入侵，都几乎确定可以同中国政府网军有关。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如果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的非法行动，未来俄罗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将会大不相同。卡梅伦星期一发表讲话时指出，柏林围墙倒塌25年之后，俄罗斯的行动破坏了一个主权国家的稳定，严重威胁欧洲。卡梅伦表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一意孤行，他一定在澳大利亚举行的20国会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明，英国及其盟友会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一直坚决主张欧盟制裁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都认为需要加快调查马航客机在乌克兰东部坠毁事件。俄罗斯当局说，普京和阿伯特星期二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主要讨论到马航在7月份坠毁的事件。会谈受到密切关注，因为阿伯特最近威胁要就俄罗斯据港卷入坠机事件质问普京。普京的发言人说，澳大利亚总理显然并未有将威胁诉诸行动。伊朗、美国和欧盟在阿曼结束为了达成与德克兰全面核协议举行的为期2日的会谈，但是未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突破。由于达成这项协议的最后限期11月24日即将来到，伊朗外长扎里夫、克里和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曾经试图在星期一达成一项协议。星期二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美国各地都计划举行庆祝活动，首都华盛顿将会举办一场大型的音乐会，预计多达80万人将会聚集在美国国会前的国家大草坪观赏英勇精神音乐会，传奇摇滚巨星普林斯丁、节奏蓝调歌手雷哈拿、向遥音乐歌星安德伍德以及其他乐队都将会登台献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认北京和台湾的关系存在新的问题。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在年度地区经济会议上面会见了一个台湾代表团，期间他指出了两岸关系之中的新问题，并且敦促双方从长远出发采取更多措施改善关系。中国国营媒体报道，在星期日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论坛上，习近平表示双方存在分歧不可避免，但是必须尊重各自在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上面的选择。中国自1940年代以来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且不顾这个自治岛屿上的反对，继续希望统一。自2008年以来，中国和台湾签署了21项经济协议，以此作为对合并的刺激。但是台湾的反大陆抗议活动次次无法达成贸易开放协议，以及香港民主改革问题引发的对峙，都影响到台海两岸关系。最近几个月，台湾总统马英九敦促北京满足香港抗议者有关香港特首普选的要求。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童真源教授说，北京希望避免两岸关系恶化。他说，
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慢慢下来，那如果说要进一步来发展，其实现在困难度相当高，所以呢大陆方面其实是回到一个，
童真源说，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缓慢下来，如果说要进一步发展，困难度将会很高。大陆方面目前反到了一个稳定的基调，也就是说只要不出乱就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带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的时候，并没有公开谈论到具体的双边关系问题。通常主张和解的马英九总统2008年上台之后，大陆方面一直推动和台湾达成的新的贸易、过境和投资协议。专家认为北京仲会继续努力，会继续对台湾表现友好，以追求实现最终统一台湾的目标。譬如说，大陆会表达台湾老百姓的想法，淡化一国两制的讲法。大陆的共产党政府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模式统治香港和澳门，而这两个地方都未有民主。退休的战略研究教授林宗斌说，北京也都做不到更多
了。
林宗斌说，气氛变坏了，北京设法改善气氛，而他认为北京最多就是好像以前一样，在改善两岸关系方面，北京没办法采取更多的行动。中国大陆正是紧张观望，看看在台湾2016年总统选举前是否会出现更多敌意。由于总统任期限制，马英九不会竞选连任，台湾反对党民进党的候选人有可能当选总统，而民进党在两岸关系问题上面比马英九更为谨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中韩完成自由贸易谈判在台湾引起强烈震动，政府和工商界担心中国市场的份额流失，指责反对党杯葛两岸贸易交流，拖累台湾经济。民进党就抨击马英九政府夸大中韩自由贸易的影响，无力应对国际变局，将两岸贸易当成为是台湾唯一出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台北报道。
星期一，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传来中韩宣布结束自贸协议实质性谈判的消息，引起了台湾的强烈震动。连续两日来，各个媒体都是以显著的位置报道有关的消息，政府、各个党派以及是工商界人士纷纷是发表谈话，评估中韩自由贸易协议是令到台湾带来的冲击。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韩完成自由贸易谈判一直是台湾非常之担心的消息，但是最终仍然是来了。
这件事情呢，势必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还有我们的出口产生严重的这个冲击。
孙立群表示，这件事情势必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以及是出口产生严重的冲击，这一点台湾都是非常之清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南韩和台湾是竞争激烈的对象，无论是产业结构、出口结构以及是整个贸易的方向，都是彼此都非常之相似。据台湾经济部初步的估计，中韩自贸协议签署之后，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大约是有三分之一是受到影响，四分之一是受到威胁。享有零关税地位的南韩商品将会取代多种原本在大陆市场占据优势地位的台湾商品，部分台湾产品的市场可能被完全取代，它的产值大约是新台币2000亿元上下，占台湾出口大陆总额的 2% 到 5.4% 之间。中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是将近1000亿美元，占台湾总贸易额的 21.96%。 台湾经济部担心，由于台韩出口有高达 77% 的商品重叠，中韩自贸协议恐怕是导致台湾出口产品在大陆市场受到重创。如何因应中韩自贸协议对台湾出口造成的冲击，经济部表示，除了要加速两岸贸易谈判的步伐之外，台湾还将要求大陆市场对台湾产品的开发程度必须是优于南韩。但是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表示，政治因素导致两岸贸易关系面临着重重难关。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跟大陆啊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啊可以有更多改善的空间。
孙立群表示，台湾当然是希望同大陆的直接经贸关系能够有更多的改善空间，但是很无奈，由于台湾的内部目前的政治环境和氛围，在这一方面台湾的阻力是很大。去年在两岸服贸协议之后，双方已经签订了有关的协定，但是现时立法院却是迟迟无法通过，这个就是直接影响到服务贸易协定底下的货贸协议。虽然台湾已经是将两岸监督条例送交立法院，但是审查进度确实是非常之缓慢。针对中韩自由贸易谈判，台湾反对党认为马英九政府无力应对国际变局，反而是指责民进党拖累台湾经济，这个是扭曲事实的讲法。民进党发言人王帝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是这样说。
马总统在执政六年以来，在战略上似乎把
王帝荣表示，马英九总统执政六年以来，在战略上似乎将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当作是全部，将中国当成世界，将两岸经贸当成是台湾的唯一出路，这个在战略上有非常之大的问题。民进党认为目前政府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来夸大冲击，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欠缺完整的规划。王帝荣表示，民进党赞同台湾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自由贸易关系，但是马英九政府和中国的谈判完全是黑箱作业，又企图凭借着立法院多数 强行通过谈判结果，以致遭到民意嘅强烈反弹。呢位民进党份人指出，马英九政府以及系国民党不知反攻自省，反倒系怪罪于民进党。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星期二呼吁加紧进行两岸服贸协议后续谈判。他建议两岸过去已经有早期收获，政府现时是可以就两岸已经谈好的部分先签中期收获。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费鸿泰表示，他们已经是将两岸监督条例复议安排入这个星期的院会讨论事项第一案，处理快慢就是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一念之间。民进党团书记长萧美琴则表示，台湾应该是更加积极参与全球市场，而不是要将鸡蛋全部放入一个篮里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博在台北的报道。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中国要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让年轻人能够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信息，令工人能够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工作环境。此前有美国议员敦促奥巴马在会晤习近平的时候要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正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并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下午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在谈到美中关系时，奥巴马说，
We look to China to become an innovative economy that values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rejects cyber theft of trade secrets for commercial gain。
奥巴马说，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拒绝为了商业利益在网上窃取贸易秘密的创新经济，最终走向一个更由市场决定的汇率，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美国提出这些建议并非因为对美国有好处。奥巴马建议中国这样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和亚太地区的稳定。奥巴马还说，每个国家都不同，没有任何个国家遵循相同的发展模式，但是虽然各国之间有分歧，但是某些标准和理想会让大家都有受益。奥巴马举例说，如果能够做出选择的话，美国的年轻人要求了解更多的世界信息而不是更少。如果工人能够获准组织起来，他们能够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不会受伤。不过奥巴马亦都两次强调，美国欢迎繁荣、和平、稳定的中国崛起，这个不单止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亦都符合美国和世界的最佳利益。他说，事实上美国帮助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做得好。在奥巴马出访中国之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两名重量级议员呼吁奥巴马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共和党资深议员马克·鲁比克和该委员会主席本·卡丁致函奥巴马总统，对中国政府以及人权和法治为代价的专制控制表达关注。这两位议员鼓励奥巴马坚定支持那些因为不同政治见解、种族或者宗教信仰而被非法禁锢、酷刑或者是骚扰的中国人。信中说，人权问题对于未来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不能够作为一个次要问题来对待，由低级别官员处理。你的这一次访问不单止对中国的自由事业很重要，而且对同中国有建设性关系的美国的长期利益以及对东亚的繁荣和稳定也都很重要。中国的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一直为西方民主价值观所诟病。中国著名律师莫少平认为，两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他说，
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改观，有些地方还可能还是更糟糕一些。直接针对律师的抓捕啊，这些呢以前还是非常少见的。
莫少平说，他个人认为没什么改观，有些方面还可能更加坏一些。直接针对律师的逮捕过去非常少见，但是现在很多事情是直接逮捕律师。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在习近平主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人权状况加倍的恶化。他 他说，
在他一年的时候，就是在一年以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阶段的时候，他抓的人的数量就是这个。
胡佳话，在习近平执政一年的时候，他在北京被捉的人的数量超过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十年的总和。胡佳话，习近平政权践踏人权的做法又比他的前任技高一筹，不再以因言治罪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打压，而是所谓的寻衅滋事罪。胡佳话，当局捕捉发表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人数，几倍于较早时候逮捕新公民运动成员。胡佳话，习近平在人权问题上的高压政策离不开其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最近中共刚刚召开了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将法治中国作为中国治理国家的方略。莫少平律师希望中国未来能够真正依照现有的法律治理中国，但是目前的问题是有法不依。他说，
现有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宪法的一些规定，你如何到现实中去落实，如何做到有法必依。
莫少平说，现有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宪法的规定，怎样到现实中去落实，怎样做到有法必依，这个是中国法治现在最突出的矛盾。胡佳说，中国的法治是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只要是共产党统治这个国家，中国绝不会有法治和宪政。中国当局为了确保这一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不受他们认为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将一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软禁起来，或者是强行驱赶到北京以外的地方。胡佳就是被隔在离北京40公里远的一个地方。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0号在北京的亚太经合会议期间是举行了众所瞩目的首脑会谈。这个会谈是两人自从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亦都为两国自从2012年因为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领土争端陷入低潮的关系解开僵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这个对日中关系解冻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首脑会面之后，各界关注的是两国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安倍晋三在会谈之后表示，日本和中国为启动首脑对话经过多方努力，这个对话能够实现，不单只是亚洲各国，很多国家都期待着日中两国举行首脑之间的对话。不过虽然两人的会面众所期待，但是能否就此而化解双方在领土以及是历史问题的分歧，各方仍然是抱着继续观察的态度。美国国务卿克里上个周末对日中达成首脑会面共识是表示欢迎，但是他表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假以时日才能够在骨架上面添加一些肉。两年前中国人民在日本大使馆外抗议拒买日货，中国媒体不断发表反日的长篇抨击以及是谩骂，这个情形在日中首脑会面之后是否有所改变是外界持续观察的指标。有专家表示，双方同意对话是因为日中外交关系的深度冻结已经是严重伤害到彼此之间的经济命脉，并且有可能使到美国卷入意外军事冲突。今年前九个月，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经减少了40%。日本共同社11月10号的一篇社评就说，日中两国在围绕着尖角诸岛、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局势、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的立场分歧仍然是颇深，双方持续展开对话极为重要，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更加是刻不容缓。社评中表示，安倍在同习近平的会谈当中提到，他认为政治层面的对立影响两国国民的感情，成为双方拒绝对话的原因，因此增进国民的相互理解亦都是两国必须克服的另外一个难题。不过要化解两年多以来日中之间的冷淡关系，两位领导人的确是要克服很多的困难，这个亦都表现着两人会谈前的握手。在人民大会堂，大家是看到被11月17号一期的亚洲版时代杂志声称为是习皇帝的封面人物习近平在同安倍握手的时候不苟言笑，不发一语。中文路透社报道说，两人握手的时候，习近平表情严肃，面无笑容，没有说话，握手场面尴尬。 报道仲援引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杰瑞柯蒂斯的讲话，习近平必须考虑到中国媒体如何报道这个的会面，他不能够有好像和好友见面的表情。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加藤胜信在日中首脑的25分钟会谈之后对媒体表示，会谈在绅士性以及自然气氛下进行，习近平先是欢迎安倍，随后是即是邀请安倍开始发言。加藤胜信表示，会谈并未有直接提及到争议倒叙以及是靖国神社的问题。共同社的报道就说，习近平表示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感情，但是并未提及到中方强烈担忧的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对于习近平提到希望日方正视历史的部分，安倍的回应是他的内阁继承了历届内阁的历史认识。报道仲表示，这个表示安倍会继承承认过去殖民统治与侵略的1995年川山谈话。中国外交部表示，习近平在会见安倍时候强调，中日关系这两年出现严重困难的是非曲直是很清楚，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感情，关系到地区和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以及是川山谈话等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才能够与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很多城市为退休军人节举行庆祝活动，向退伍军人致敬。在洛杉矶，当地政府宣布成立服务退伍军人的中心。另外，一些退伍军人默默地帮助社区修建住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的报道。
南加州长滩市周末举行第18届退伍军人节大游行，游行的大礼官史蒂夫派克是非牟利的美国退伍军人民间组织主席。
I was very surprised to be asked.
派克说他很意外的会被邀请做游行的大礼官，他从2000年开始为长滩的退伍军人服务，希望能够通过游行唤起人注意长滩地区退伍军人的需求。史蒂夫·派克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参加过越南战争，他有一个著名的父亲，已经过世的荷里活明星格雷戈里·派克。他说
Even though he was an opponent,
派克说即使他父亲反对过越南战争，但是他非常支持军人，他父亲很担心他的安危，当他从90年代开始为退伍军人服务，他引以为傲。南加州康普顿市的选美皇后加提阿拉·福勒一行亦嚟助阵，福勒话
：We're celebrating today。
福勒话今日佢哋庆祝系为咗嗰啲为国牺牲嘅男女战士，佢哋捍卫美国嘅安全。70年代曾经驻扎喺德国嘅格里帕蒂洛系美国陆军，佢喺退伍后两年因意外而瘫痪，佢加入美国瘫痪退伍军人组织。帕蒂洛认为呢个节日对佢意义重大。帕蒂洛说这一日提醒他自己当初为何而战，提醒现在的将士为何而战，为的是美国的自由，美国的立国精神，做一个最伟大的国家。在佳节前夕，派克的美国退伍军人组织正式在洛杉矶县的包伯霍普爱国大楼开张服务。派克估计洛杉矶县的无家可归者有73000人，将近1/10是退伍军人。派克表示，在洛杉矶县退伍军人有将近6000人无家可归，他们必须扩大服务，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一站到位的中心。洛杉矶县政委员科纳比表示，美国退伍军人组织和县政府合作，可以在一个地点满足退伍军人的各种需要。科纳比指出，科纳比说，无论是房屋、就业、训练、履历表、心理健康服务和福利，所有退伍军人都能够在这里得到帮助。洛杉矶县军队和退伍军人事务局主任黄老师表示，黄老师说他希望这个一站到位的中心的模式能够在全国范围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仿效。加素是个退伍军人艺术家，他对这个一站到位的服务非常满意。他说
I get all I need to do.
加素表示他可以从这里追求他需要的，他要找工作、他的衣服、他的住所，这里都能够帮助他。 当长滩市游行队伍敲锣打鼓的同时，在长滩市的另一边，很多人亦敲敲打打的修建房屋，其中有不少退伍军人为人道房屋组织搭建可负担的房屋。空军退伍的约翰森是工程的指导，十年如一日。约翰森说他是个义工，同一些回归社区的人一起工作。何塞帕拉西欧斯认为退伍军人节不单只是向军人致敬，他说
But also remembering that we're veterans, we're alive.
他说他们可以继续服务社区，即使兵役已经结束，告诉大家知，如果需要，他们仍然在这里。退伍军人节是他们的假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官员警告抗议者，如果不撤离可能被逮捕。南韩瑞宇号渡轮船长被判36年监禁。新疆喀什市政的法院是判处22人5年到16年不等的刑期。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一名高级官员警告抗议者说，如果他们不撤离已经露营几个礼拜的街道，就可能会被逮捕。抗议者要求实行民主改革。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二敦促抗议者迅速和平地撤离街头。他说这些街道被非法占领，他未有讲明警察是否以及几时将会采取清场行动。林郑月娥说，所以为了充分保障司法和维护法治，警方将会全力协助，包括必要时进行逮捕，按照法院的指示实施他的禁令。林郑月娥说，目前未有与由学生领导的抗议者进行对话的空间。他表示，抗议者在较早前的对话中未有展示诚意。一家南韩法院判处一艘翻沉渡轮的船长36年的监禁，300多人在渡轮翻沉事故中丧生。江州地区法院星期二裁定，岁月号渡轮船长李准石在该渡轮4月16日翻沉的时候，因为弃船逃生而犯有渎职罪。法官撤销对他的杀人控罪，这项罪名可能会导致死刑，而控方要求判处李准石死刑。岁月号轮机长因为未有救援两名受伤的船员而被裁定犯有杀人罪，他被判处30年监禁，其他13名的船员的刑期从5年到20年不等。岁月号船员在几百名乘客仲在船上的情况下弃船逃生的录影片段，使到南韩人感到极为愤怒。大部分乘客都是学生，几名生还者作证说，在渡轮开始出现问题时，船员指示他们留在原地，而没有尝试将他们撤离。星期一，中国新疆喀什市人民法院判处被控参与暴力恐怖活动的22个人5年到1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法院称这些人分别犯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罪中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传播犯罪方法罪和强奸罪等等。流亡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表声明，指责今次宣判是宗教压制行为，侵犯了维吾尔人的权利。该组织发言人迪力夏提说，对合法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所谓区分完全是基于中国的政治需要，维吾尔人基本上没有任何信仰宗教的权利。尼日利亚东北部一间学校遭到自杀炸弹袭击，至少有48个人被炸死，其中多数都是学生。星期一的爆炸发生在约贝州的博迪斯卡姆镇，当时这些政府开办以理工科为主的中学，学生正在上午课前的集合。医务人员说，至少有79人在爆炸中受伤，其中很多人伤势严重。美国国防部说，没办法证实美国上个礼拜五较晚时候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或者打伤伊斯兰国组织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报道。各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星期一说，美军部队在空袭中未有专门以巴格达迪为目标，而是要试图降低伊斯兰国组织对他部队的指挥能力。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就最近加沙地带冲突中以色列袭击联合国组织的避难所，以及在一些当地联合国设施发现哈马斯武器的问题。联合国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说，五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由曾任潘基文军事顾问的荷兰退役少将帕特里克卡马特所领导。火山流出的熔岩在夏威夷一个乡村小镇引起大火，当地在过去几个月一直观察着熔岩缓慢移动的情况。被熔化的岩石在星期一击中了夏威夷大岛普纳地区最大的城镇博霍亚附近的房屋。普纳地区是主要的农业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话，针对伊朗有争议核项目嘅最新谈判系困难、直接而且严肃噶，但系官员拒绝透露呢一场包括欧盟在内嘅三方谈判系唔系取得进展。美国国务院官员系喺星期一，国务卿克里、伊朗外长扎里夫以及欧盟特使亚什顿结束喺亚曼嘅会谈之后，对记者作出上述嘅表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杜金斯发嚟嘅报道。
随住11月24日达成协议嘅最后期限逼近，各方谈判代表喺亚曼进行最后努力，希望化解分歧。喺会谈前，国务卿克里排除咗喺谈判中将伊朗核问题与区域问题连结喺一齐。克里话
：The nuclear negotiations are on their own; they are standing separate from anything else。
克里话：核谈判仅限于议题本身。要同其他议题分开而论，冇任何谈判系将一件事同另外一件事连结喺一齐。谈判嘅一个主要瓶颈系如何喺伊朗坚持有权发展浓缩铀与西方对伊朗发展核武嘅担忧之间寻求平衡。两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唔愿意就会谈结果表态。一位官员强调，距离11月24日最后期限仲有时间，各方可以解决技术问题同政治决策嘅分歧，最终达成协议。核不扩散专家罗伯特·爱因霍恩话：，伊朗总统鲁哈尼面临嚟自国内嘅压力，要达成协议。佢话
：，He was elected on a platform of strengthening the economy。And I think he understands that to strengthen the Iranian economy.
爱因霍恩话，伊朗总统鲁哈尼系以提振经济诉求当选总统。佢明白要振兴伊朗经济，就必须解除对伊朗嘅经济制裁，而要解除制裁，必须达成协议。但系中东问题分析家梅丽莎达尔顿话，鲁哈尼亦面临嚟自另外一方嘅压力。佢话
：I think though that.It's quite certain that the supreme leader has the ultimate.
达尔顿话：有一点可以确定嘅系，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有最后决定权。佢已经公开表明，伊朗有权发展民用核能。喺扎里夫、克里与阿什顿结束两日谈判后，各方政治代表将继续喺亚曼进行会谈。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杜金斯嘅报道。
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会晤，两人共同强调发展双边关系。普京特别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赠送了俄国产的智能手机，但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协议，特别是天然气领域协议的实施前景，不如外界想象乐观。是不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随同普京总统访华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俄罗斯经济与贸易部长乌柳卡耶夫星期日在北京会应了日本经济贸易与工业部部长之后表示，虽然制裁对包括两国贸易在内的双边关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是俄罗斯和日本两国将会继续加强合作，特别是在投资领域。乌柳卡耶夫透露，他们还讨论了明年三月在俄罗斯举办一年一度的俄日经济论坛会议，以及是其他有关的活动的准备情况。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作为西方七大工业国的日本亦都加入了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但是两国都是在努力避免新的国际形势损害双边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在北京都强调了应该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而喜爱柔道的普京对安倍晋三表示，柔道代表着日本的文化， 这个能够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развивались у нас весьма успешно и в экономике, и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普京表示，最近几年俄罗斯同日本关系喺度成功发展，包括响经济、政治等领域，而且佢哋恢复咗签订和平条约嘅谈判，因此非常之高兴能够同安倍晋三响亚太经合组织嘅峰会期间会面，共同讨论两国嘅关系。由于日中关系最近两年恶化，日本大力加强对俄关系，但是乌克兰危机使到今年秋季普京访问日本的计划是被迫搁置。普京同安倍晋三讨论了明年访问日本的可能性。而在同安倍会面之前，普京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高峰会议。普京特别向习近平赠送了两部俄罗斯国产的第二代约塔牌智能手机。习近平一边在玩这部手机，一边就听普京是通过翻译介绍这部手机的性能。普京最后回答习近平说，双方在这个领域亦都将会展开合作。
想送你两部这样的手机。
普京送给习近平国产智能手机，立刻是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上引起了关注。很多个网民质疑手机是否是全部是俄罗斯的国货。有网民仲问，这两部的智能手机里面是否真的完全是没有中国的部件？还有网民亦都在这里调侃说，手机在中国生产组装，普京是在这里保修期将手机是送回去中国修理。俄罗斯官方的媒体说，智能手机使用安卓操作系统，完全由俄罗斯自主研制开发，并且拥有数十个发明专利。这款手机还未在俄罗斯市场销售。手机的特点是安全可靠，而且是通过了俄罗斯的情报机构联邦安全局在安全领域的鉴定审核。开发这种智能手机的公司约塔设备公司四分之一的股权是由国营的俄罗斯技术集团控制。俄罗斯技术集团旗下拥有一大批的大型骨干军工企业，涉及到航空、电子、陆军武器制造等众多的领域。俄罗斯技术集团在俄中军火交易当中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技术集团的总裁切梅佐夫是普京的亲信，以及是当年在东德当过特工时候的战友，同样亦都是出生于克格勃。普京和习近平星期日还共同出席了两国十七个文件的签字仪式。这些文件多是涉及经贸，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合作。备受关注的是两国这次签署了西线天然气管道的框架协议。俄罗斯能源部长洛亚克表示，在未来的30年里面，通过西线管道每年可以向中国出口300亿立方米天然气。洛亚克说，西线天然气管道将会经过俄罗斯的亚尔泰地区进入中国，中国亦都将会在自己的境内兴建管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将会负责实施这个项目。两国元首刚刚达成一致，明年上半年要签订西线管道的供货合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梅勒表示，西线管道的天然气出口的规模能够提高到每年的600亿，甚至是1000亿立方米。西线管道将会成为俄中能源合作的最优先选择项目。俄罗斯对中国天然气出口规模将来有可能超过欧洲。梅勒说，通过西线管道出口的天然气都是来自西伯利亚西部的油气田。俄罗斯正在利用这些油气田向欧洲出口天然气，所以西线管道项目能够使到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多元化。梅勒表示，刚刚签订的西线天然气管道框架协议确定了双方签署这个项目的商业合同、技术文件以及是政府之间协议谈判的时间表。他同时还透露，对于已经开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双方最终确定了天然气价格，但是俄罗斯未有获得中国的预付款。一家俄罗斯媒体引述普京访华代表团的一名高级官员的讲话，西线天然气框架协议仅仅是反映了两个国家目前的友好气氛，它是未有实质的内容。俄罗斯的一些能源分析人士表示，在大量购买中价天然气的背景之下，中国是不太急需俄罗斯天然气。考虑到天然气价格和石油挂钩，而油价最近大幅下跌，再加上西方的制裁，俄罗斯孤立， 经济陷入困境，这些因素都使到中国在天然气谈判当中比俄罗斯占有更有利地位。有关对华天然气出口规模将会超过欧洲的讲法不现实，几乎是无可能。双方在这次签订的其他协议还包括中国购买西伯利亚一个已经开发产油的大型油气田 10% 的股权，但是双方都未有对外公开这一笔交易的数额。俄罗斯将会增加对华石油出口，双方将会合作在俄罗斯境内的黑龙江上建设用于防洪目的的水电站，生产的电能将会出口到中国。普京和习近平还讨论了双边贸易，特别是军火交易当中用人民币结算的可能。普京强调，为了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做了大量的工作，两国应该是继续在国际舞台上面相互协调，继续坚持目前的合作方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香港学生和市民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1月11日已经整整45日，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一下午裁决延长有关堵塞旺角占领区部分道路和金钟中信大厦出入口的临时禁制令，并且指示由执达利协助移除路障，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寻求警方的协助。学联发表声明重申，抗争市民愿意承担刑责，因此不抗拒法治精神，而撤退与否会尊重占领者的个人选择。同时，学联星期一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促请他协助安排学联与中央官员会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
高等法院的裁决接纳原诉一方陈词，指旺角占领行动堵塞道路，对公众构成滋扰，令交通业蒙受实际以及直接损失，而金钟中信大厦出入口被堵塞，影响大厦内人士安全，因此认为有充分以及合理理据颁布临时禁制令。判词还说，假如有人违令阻挠拆除路障，并在警方警告下仍然不服从，警方有权拘捕，并将被捕人士带到法庭寻求进一步指示。法官还说，法治必须包括每一个居民以及政府遵守法律，近日不遵守以及藐视临时禁制令的情况普遍，任何人提出先犯法以后承担责任就不会损害法治的讲法都是错误。不过学联则发表声明回应说，法官说违法就是违法治，明显是扭曲法治精神，抗争者愿意接受刑责符合法治精神，而如果法律无助康正社会公义，本身已经违反法治精神。此外，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向媒体表示，法治包括不同层面，守法是其中一个环节。他认为市民破坏法治的能力有限，而对法治带来最大破坏力的往往是当权者行使不受约束的权力。不过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任何人在隐藏身份下抗拒临时禁制令已经不符合公民抗命原则，所有占领者应该考虑自己原则承担的法律风险，决定有人执行禁制令时是否离开。学联常委、港大学生会会长梁丽国强调，如果占领者因违反禁制令被捕，则应该静待被捕，不应该抗拒或主动冲击警方。在高等法院抗辩的两位占领者表示对裁决感到失望，会研究提出上诉。据港媒报道，香港警方星期二与司法机构开会研究执行临时禁制令的细节，不过警方的角色是配合执达利执行法庭命令，有需要时由执达利提出要求，警方才会协助拘捕反抗者。报道说，警方倾向先从旺角占领区开始，预计最快会在星期三开始清场。记者星期一晚在金钟占领区中信大厦外询问几位占领者，他们表示不会阻碍执达利执行法庭命令，亦不会与警方冲突，认为不值得为此遭到逮捕。明报星期二亦报道说，旺角占领区的一些留守者表示，目前留守的人数不多，不愿意就此被捕，清场时会撤走，日后可以重新占领。一直在旺角占领区留守的社民联副主席吴文远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尊重法治的是港府，因为占领行动本身是违法行为，占领者愿意承担刑责，公民抗命，但是警方一个多月来出于政治目的对占领行为不执法，这个才是违背法治。他说，
其实不尊重法治的是政府，就算没有这个禁止令， 警察，也有。
文苑话，其实唔尊重法治嘅系政府，就算冇呢个禁制令，警察亦有权力拘捕佢哋嘅示威者。警察亦有权力拘捕示威者，点解佢哋唔做呢？就系因为有一个政府压力，所以政府先至将呢个政治责任推俾法庭，系利用第三权司法制度达成佢嘅政治目的。佢唔觉得示威者唔离开系唔尊重法治。曾经在旺角被涉嫌黑社会人士打伤的吴文远表示，占领者随时做好被警察拘捕的准备，一些人会选择暂时离开，但是相信很多人还会坚守。他说，
策略上就是他要拆就拆，他要清场就清场了。
吴文远说，策略就是他们要拆就拆，要清场就清场，拘捕就拘捕。问题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有决心留下来公民抗命，不可能在不回答回应他们诉求的同时要求他们离开，这个是不可能的。此外，学联在前特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星期一上午表示，拒绝协助安排学联赴京与中央官员会面后，晚间向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发信，希望范徐丽泰促请全国人大重新审议改变或者撤销831政改决定，否则就请范徐丽泰能够协助安排学生赴京会见中央官员，直接表达港情和港人诉求。学联希望范徐丽泰星期三前能够做出回复。学联强调，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只是希望推动社会变革，倡议民主政改，而非盲目占领，亦绝非颜色革命。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星期一晚在金钟占领区表示，会等待范徐丽泰的答复，在开会讨论赴京细节。如果连范徐丽泰都拒绝协助，则反映一国两制失效，而学界则会坚持赴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几日前，中国的网易微博宣布停止营运，另外一个门户网站腾讯亦都在三个月前放弃微博的业务。曾经在中国红极一时的微博显露颓势，有评论认为这个同中国当局的言论管控政治审查不无相关。十八大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官方以依法治网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网络管控。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微博之死的原因何在呢？有分析称是后浪效应，长江后浪推前浪，微信将微博拍死在沙滩上。亦都有分析称微博的衰落是未有找啱盈利模式，但是中国网络作家贝大敬认为是中国互联网管部门对言论的监管葬送了一个朝阳般蓬勃欲出的新兴产业的前途。网络作家贝大敬写道，微博并非传统的纯社交平台，媒体属性一直是它的重要属性，但是存在于大陆当局言论管控政治审查的机制下，去媒体化是被动的趋势。对公众事件的呈现和评论是以用户原创内容为主的微博保持生命力的重点，但是网信办的审查标尺却捏住了场内社交平台的命门，从谣言500转入罪发酵，转发传播亦都危险，敏感词遍地，删帖、禁言、封号，转世党大军逐日红壮，一条微博就会被饮茶、被拘捕，甚至被定罪。恐惧感直扼杀了使用的积极性。中国微博平台需要淡化用户对敏感公众事件的关注，又要维持平台的活力，只能够往娱乐化上引导。在所难免的副作用就是赶走了大批有质量的用户。已退休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周孝正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社交媒体的发达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代表着从二元封闭的社会转为多元开放的社会。他说，
现在网上网民呢大约有6亿了，还有微博，还有博客，还有所谓微信。微信你可不要小看，这就是
周孝正说，现在网上大概有6亿网民，还有微博、博客和微信，不能够小看微信的力量，这个是结社自由在虚拟空间部分实现，现实中不能够组党组团，但是虚拟空间可以，这个是中国一个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对年轻大学生，他们都有手机，公共场所里面比如地铁里面 80-90% 人都在看手机，这个是中国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有个北大高材生写了篇文章说，到了2014年，中国的网上购物、交友、结社应该说不比美国差。作为大学老师， 佢哋非常关注呢个嘅现象，因为呢一个系个深刻嘅变化。呢一啲用户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同国外嘅同行朋友交流，而且呢一种嘅交流政府唔好管。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政府同国会分管国防事务的官员说，美军长期享有的科技优势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五角大楼、国会和民众都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共同推进国家的科技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五角大楼有一名高级官员为美国可能难保军事技术优势发出了警示。国防部主管新兴军事技术和武器样板研制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本杰明莱利18月7日星期五在一次讲话之中表示，美国科技研发的体制和国防政策决策人的思维都没有跟上科技迅猛发展的世界潮流。
The velocity of change in terms of both how society reacts to whatever these changes are.
莱利说，全球性事务包括安全、经济和移民等事务的变化以及科技变化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美国目前的结构所能够应付的速度。这些包括美国的科技研发、政策制定以及整个社会对这些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在较早前，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11月5日星期三在一场演讲之中说，美国在军事技术上长期享有优势，正是遇到外来的挑战，这项挑战主要是来自中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基恩今年3月14日在一场听证会上面说，随着国防预算的减少，美国在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技术优势正是减弱。在11月7日的研讨会上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分析员丹亚当斯说，当前美国未必在领导世界科技创新的过程。
Of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enjoy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 lot of the science fields these days.
亚当斯说，美国过去几十年来享有的科技优势正是一啲啲咁样被侵蚀。美国仍然有最优秀的科学家，而他仍然认为美国的海军和其他军种比起其他很多人更优秀，但是当前美国并没有在科学的很多领域之中扮演带头人的角色。政府和国会官员、学术人士以及国防企业界人士希望通过参与讨论会和其他交流活动集思广益，努力探索振兴国家科技发展，确保美国军事科技优势的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警告说，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正在出现经济冒险不足而金融领域冒险过多的新的不平衡，其中美国和中国的影子银行带来的风险最大。该组织估计，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高达他们的经济总产值的35%。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何塞·比尼亚尔斯11月6日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表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继续严重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缺乏其他的政策支持，结果导致复苏乏力，并引发全球新的不平衡。他说
An imbalance at the global level.Between, on the one hand, too little economic risk-taking in the form of investment and job creation.
比尼亚尔斯说，这种全球范围新的不平衡指的是太少的推动增长所需要的投资和创造就业方面的经济冒险，和一些方面过多的金融冒险。这个在一定时间里面可能会影响全球的金融稳定。金融领域的冒险主要是影子银行的快速扩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说的影子银行指的是那些在正常的银行体系以外参与信贷调停的金融中心组织和活动，影子银行同可以通过扩大信贷渠道而作为传统银行业的辅助工具，或者是支持市场流动性、到期转换以及共同承担风险而发挥一个好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影子银行经常亦会带来类似银行的风险，从而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比尼亚尔斯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都面临很大的影子银行风险。他说
one economy, which is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 shadow banking sector as defined by, let's say, the FSB.
比尼亚尔斯话，根据佢哋嘅金融稳定报告对影子银行嘅定义，美国影子银行嘅规模系最大，其次系中国。即使佢哋嘅形式同性质有所不同，但系需要引起特别注意。中国有地下钱庄的讲法，这些组织在法律和监管范围之外从事民间外汇和贷款等业务。这位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有几大的时候表示，很难确切知道中国非银行业的规模，但是他们估计中国影子银行业可能占中国经济总产值的 30% 至 35%。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